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我是孙宝林。今天让我们继续从马可福音思考马拉松人生。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14节到20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耶稣沿着加利利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弟弟安德烈在海上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弟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呼召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留在船上，跟从了耶稣。读福音书的人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在福音书里面找不到第一世纪巴勒斯坦的大城市呢？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巴勒斯坦就有好几个大的城市，可是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无论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我们都没有看到其他的大城市。根据像马可、马太、路加福音书来讲呢，耶稣其实只有在他的工作的后期才进入耶路撒冷，那么在其余的时间呢，都是大多穿插于农村的乡间。可是我们也知道，在新约的时候，就是公元的第一世纪，巴勒斯坦有好几个名城，像离开耶稣家乡仅仅6公里之遥的，我们叫西佛利斯的一个城市，英文叫 Sepphoris， 还有东南方约有20公里之遥的叫伯山城 Bethsan， 或是说 Psychopolis， 甚至在加利利海，另外一个名字叫提比利亚海，南端有一个城市叫提比利亚城。这三个很重要的城市，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呢，完全不见其踪影，似乎耶稣好像从来没踏足其上。那福音书没有提出解答，那也许不是福音书关注或是问题所在。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基于历史，或是说不违反圣经的前提之下，来思考一下，究竟为什么耶稣没有造访这些的城市？没有造访这些城市，对我们来讲，会不会也是某一种的提示呢？我们在想，耶稣的工作是以犹太人为主的，也就是说，犹太人是他的基本对象。相对于其他的城市，都是混杂了很多很多的种族，犹太人聚居于乡村的小镇，当然是他们宁可有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说，他们不太喜欢跟外族人走在一起。那么一般的城市当然是混杂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族群。那么如果说耶稣的工作的对象是以犹太人为本的话，那么他把他的工作的焦点放在一些农村的小镇呢，是非常非常合理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耶稣讲的很重要的信息是神的国，就好像刚刚我们看到的经文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那是想想看，如果耶稣在城市里面宣讲神的国，那是难免会引起罗马 还有他的傀儡的政权的猜疑。根据约瑟夫，就是第一世纪犹太的一个犹太的领袖，一个犹太人，他说施浸约翰呢，就因为他的工作吸引了几千个群众，最后呢引起这个希律安提珀的疑心，把他拿下，至终被斩头殉道的。那施洗约翰不要忘了还仅仅是在旷野工作，我没有看到他在城市里面，所以耶稣不以城市为工作的中心，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处境当中是非常非常自然的。耶稣的宣讲说，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会不会是代表财富与权势的城市不容易不能接受的一个信息呢？也就是说一般的城市都是非常强调财富，非常强调权势的，而耶稣的宣讲却说神的国临到了，人要悔改相信福音。也就是说时候的完成，神的国的临近，都不是人所能够控制所掌管的，人所能够做的，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悔改，就是回转，也就是说离弃或是放弃自己的一套，转向神的一套，而且是完全的全然的依靠神的那一套，让神成为生命的基础，让神成为生命的目的，让神成为生命的动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理解之下呢，我们就会明白耶稣所讲的信息里面，悔改就不仅仅是一时两刻的情绪的一个触动，或是一刹那的那种忏悔啊，一种懊恼。悔改是此于放下生命的转向，悔改是必须要一贯的依从这个方向。是的，有些时候会停顿，有些时候会疑惑，有些时候会苦恼，甚至有些时候呢会倒退，可是人基本上还是面向光明的，还是面向神的，因为生命由神来掌管。同样在耶稣的信息里面告诉我们，相信并不是仅仅的一个概念的澄清或是把握，甚至不仅仅是一个教义的支持，相信就是全然的依靠，那不可能是一时一次的意念，而是贯彻的跟从。悔改和相信就是代表你放下自己那一套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一套，转向神，全然的依靠。这个就是福音的两面，你要放下，转向，全然的跟从。可是呢，这也是福音与人一种匪夷所思的一种的困惑，因为面对福音啊，人必须要愿意放下自己的一套，也就是说人若是相信自己那一套行的话，面对福音是很困难的，因为福音的呼唤就是你要放下自己的一套，转向全然的跟随主。试问一个以财富、以能力、以样貌、以权势来定义人的价值的社会，放下和转向是何等大的挑战，是何等大的颠覆呢？对于个人而言，放下转向的代价又会是多么的沉重。这一切是不是说明了耶稣似乎很少在城市工作？这一切是不是说明了为什么在耶稣的跟前的人好像富有的人不很多呢？ 这是不是耶稣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的二十三节里面说，有钱的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呢？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解释了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不常看到耶稣在大城市里面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吗？然而，如果社会不以财富定义人的价值，那么贫与富之间的距离所产生的就不会是愤怒和不平。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不用一个人有没有钱来量度他的价值，那么有钱的人和贫穷人之间的那个距离就不会是那么多的不平，那么多的憎恨，那么多的愤怒了。把这样一个想法放在教育制度之下，如果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不以成绩的高低来量度学生的价值，会不会学生更爱学习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教育制度是不以一个学校的排名来决定摆放教育的资源的，会不会每一个的学校都会更乐意的把他的资源放在学生上面呢？如果个人不因为争小钱、身材短小或是肥胖被人家耻笑排斥的话，我在想生命的压力会不会大大的消减。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社会或是广告了、时尚的潮流了、风气啊，不会再趋势一些的某一种的身形或是说一种的体态，那会不会在我们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就减少了那些不需要的一种的压力或是耻笑？会不会很多的人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建立自己的内心的健康，而不是一种表面的一种体态的美呢？如果一个个人或是社会能够放下，能够转回，能够跟从的话，也许个人或是社会里面潜藏的那些隐伏的野兽也不会因此而得到位置而壮大横行。如果个人或是社会能够放下转回跟从，听从福音跟从福音的话，也许我们就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力量。耶稣没有踏足在尘世上面，是因为他的挑战太过苛刻吗？耶稣没有踏足在尘世上，因为他要求尘世的代价过大吗？是因为这样子，福音书里面回应耶稣的呼召的都是没有什么可以放得下的罪人、税吏、边缘的人、失败的人群吗？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都是一些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放下了，根本什么都不是，没有什么可以丢的一些失败的人吗？像我们这边看到的经文就是一些的渔夫，好像不是那些社会高层的人，他们比较容易回应耶稣的呼召吧，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放下的，本来就一无所有，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回转，因为根本无路可走。是因为这样子吗？我在想，其实每一个人心目中或者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他自己各自的网、各自的船，没有任何人的放下回转全然的依靠会比别人来的容易。有钱人倚仗自己的钱，有钱的人倚仗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不容易进天国，他们不容易放下自己的骄傲。可是贫穷人就容易吗？普普通通的人就会比较容易吗？也许，也许不。贫穷的人有时候放不下自己的埋怨，被重担所压的人 可能摔不掉生命中的苦毒，可能摔不掉生命中那种的纠结。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另外的一个人的回转放下来得容易。蒙赦罪的人还是可以不愿放下罪担，蒙赦罪的人还是可以顽固地爬行，拒绝依靠那赦罪的平安。受过伤害的人他已经痊愈了，可是他还是可以退回洞穴的幽暗的角落里面，撕开那已经结了痂的伤口，再填绣那血腥和伤痛的回忆，还是可以退到那洞穴里面纠结重复苦痛的旧事，不愿意依靠那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了的主。如果贫穷软弱的人纵或转回，依然放不下那不如人的自卑苦毒或是埋怨的话，那就不能体会在神面前的丰盛。同样，如果一个很富有的人，一个有权柄的人，他能够放下，他能够转回，他能够跟从，他一定拥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的。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人，你是属于那种拥有钱财拥有权势的，你好像很难放下转回跟从，好像放下自己的一套就好像很不踏实很不稳当。可是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当你能够放下回转跟从的话，你会体会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力量。如果你拥有很多的，我猜想你自己比任何人都明白，你拥有的权势不一定使你有真正的喜乐平安和力量。如果说你拥有很多的钱财权势，不见得这一切会带给你真正的平安。我希望你能够回转，能够放下，能够跟从，体会一下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可是在我们中间的观众朋友，如果说你的背上背负着是很沉重的担子，你的过去是有很多的伤痕的，你觉得根本没有可以什么放下的，我要告诉你的，你要放下的就是你认为不如人的过去，你要放下的就是罪担，你要告别你要转回的就是那些对你的生命的一些的咒诅和审判。放下回转跟从这位主，你会体受得到真正的喜乐和平。无论你是谁，放下回转跟从都是每一个人在听到福音的时候唯一可以回应的。没有任何人的放下回转依靠会比别人容易，因为放下不等于马上的消失，就是一些的重担你放下了，还可能在生命中某一个的角落某一个时间你还是会回去把它再重新拾起来的。关键在于这些曾经做我们主宰界定我们生命价值让我们认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会不会因为耶稣的缘故不再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而就让这位生命的主成为我们真正的主人呢？还是我们跟随了以后，在某一些的日子某一些的情况，我们再回去把这些的重担拾起来，我们再回去把这些的钱财把这些的权势再拿过来成为我们的主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回到那充满了野兽的旷野，那使得我们每天落在一种的苦痛当中。 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够认识得到生命中的现实。我们都会碰到很多或高或低或左或右的现实。如果说我们能够看见这些现实是使得我们更加谦卑，更加的醒觉的，更加的怜悯别人，更加的敏锐别人的记号，那么放下渔网，放下渔船，或是没有放下，还是可以成为得人的渔夫的。放下转向不必然也不可能意味着截然的跟我们的过去割切，因为生命的主宰的开始洞见辨识是真正的自在和真正的满足。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在你自己的经验里面，你能不能够回想你怎么样认识悔改？你的相信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你能够回想你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你那个相信是怎么样相信的呢？你今天在看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自己是一直的在跟从这位的主？你是贯彻的去相信他，也就是说你放下了那些你自以为是的，也许是财富，也许是权力，或是说你放下了那些沉痛的过去，沉重的罪担，不让这些在掌管你，控诉你，而是让这一位的生命的主来带领你呢？你是不是回转向着这位主紧紧地跟从他呢？我是说你现在还没有很清楚，对你来讲放下回转依靠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放下是如此的难？为什么转回是如此的不容易？为什么依靠这位主是不太可能的呢？我想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好像看起来都是一些平庸之辈，像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是渔夫，看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耶稣的跟前也有一些的优秀的人。在福音的面前，没有任何人比其他的人更加的重要。在福音的面前，没有任何人比其他的人更不重要。无论你是谁，在这位主的眼里都是一样的重要。如果你听到这位主给你的呼唤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放下，能够转回，能够跟从，放下那些纠缠你的、缠累你的罪担，你以为是的那一些的把握，跟从这位生命的主宰。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中间有一些曾经回转、曾经跟随，可是又回头拾回了以前的重担，又回头拾起了那些自以为是的那些的财富或是权势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在今天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再一次回到恩主的面前。没有比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力量更重要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你是多么有财富、有权力，或是你无论是怎么样的贫穷不堪，只有这位生命的主才可以给你有真正的力量。愿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听到这位恩主的呼召，能够放下缠累我们自己的任何可能的重担，或是把握转向跟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体会的不仅仅是2000年前你在一个海旁对一些人的呼召， 也是对我们的呼召，呼召我们把我们的以为理所当然的一些把握把它放下来，把以为我们的一些的安全感一些的骄傲放下来，转回跟从你。也许对我们中间的一些朋友来讲，我们要放下的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一种的苦毒、幽暗和纠结，无论是哪一种，都是不容易放下、不容易转回、不容易跟从的。可是我祈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缠累我们的那些的重担，能够转回，能够跟从你，享受神国福音的真善美、喜乐、和平。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向我们神的殿。